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刚过新年不到一个月，再过一个礼拜要过农历的新年，所以我愿意在这里恭祝各位新年安康，求主的恩惠慈爱常与您每一位同在，也与您的家庭同在。那今天我愿意跟各位分享一个新年的信息，题目是新年做新人。新年总是一个反省检讨，也是立志和展望的好时候。正像有一首诗所说的，旧的过去又来了新的一年，每个人从又拥有新的机会，新的梦想，新的希望。过去的门已经关起来了，我们抬起头来迎接新的一年。新的日子带来新的勇气，不管心头还有多少愁虑，我们随着新的开始而笑。旧的过去又来了新的一年，每个人从又有了新的机会，新的梦想，新的希望。诚恳的励志是很好的，尤其在新年的时候更是如此。成语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立什么样的志愿，怎么样把这个，你称它是座右铭也好，称它是志愿也好，真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行出来。英文有一句话说， January the 2nd is the day when we find that a habit is harder to break than a resolution. 所以元月二号是我们发现自己的生活习惯是比座右铭更难打破的一天。中国人的成语也说江山易改，什么本性难移，所以往往靠自己，我们就是有再大的心愿，可是常常做不到，所以我们必须依靠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各位的资讯单上有一个金句，我觉得非常重要也非常宝贵，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一块念一遍这一节经文好不好？在各位的今天程序的最下面，各位资讯单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让我们一块来同声的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是一个很好的新年的座右铭。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能够做到，因为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以后，不再是那个老我在里面活着，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从基督领受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继续成长的生命，也是一个神所赏赐的生命。这个新生命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属灵的，也是属天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属天的，而不像地上血肉之体的生命，它有属天的性质，属天的样式，属天的味道。平常我们听到很美的音乐，我们说什么？好像此曲只因天上有，实在是美的无比，没有话可以形容，说这个地上都没有的。这个这么美的音乐，只有这天上才有。这个新的生命，这个属天的生命也是这样，是美丽、喜乐、丰盛、 只有天上才有这样美丽的生命。然而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就可以先尝到它的味道。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种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有一位我以前的教会的会友，这个会友的同事，他很家庭很富有，他事业也很成功，他也有很多钱，可是他内心里就是非常空虚。他常常到庙里很多佛的面前去烧香拜拜，但是都没有用，两次自杀都被人救回来。我们这位会友就向他做见证，劝他相信耶稣基督。他想了一想，他说好吧，试试看吧，就算不是我这个真正值得我信的呢，这个也不会赔本吧。他就这样真正在主的面前祷告悔改，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马上他的心里就充满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喜乐，是他许多年所追求所梦想都没有得到的。的确如此，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的心里，而且常常与我们同在。所以无论我们是处在平安或者苦难当中，我们都能够处之泰然。保罗的经验就是这样，就是最好的见证。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新约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这句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加给我力量的是谁？主耶稣基督。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感谢赞美主，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相信主必看顾保守我们，也相信就是在苦难或者是病痛忧愁当中，他的恩典也是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把生死祸福褒贬得失完全置之度外，活在地上就像活在天上一样。第二，这个新生命也是圣洁的生命，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往往由一个人的思想，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为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每天的生活往往都是由他的思想所决定的。在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所罗门说，一个人的思量是怎么样，就是说他的思想是怎么样，他的为人也是怎样。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第一到第三节也是这样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感谢赞美主。换句话说，这个新生命是有圣洁的生活，首先就因为我们的内心先被主耶稣所改变了，所以才有这样子生活行为上的表现。往往一个人的思想不是他自己所能够控制或者约束的。我们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要做得好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不要做得坏反而去做了。所以一个属天的圣洁的生活不是从限制或者约束我们的思想所能够获得，而是因为生命本质的改变。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来住在我们心里，真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才获得这个新生命。在获得这个新生命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新的思想和新的人生观。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获得这个新生命？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哥罗西书三章第五、第九跟第十节，很简单扼要的来说，就是你们要先致死地上的肢体，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主宰，不但是为以往过犯罪前悔改，而且在生活当中采取具体的行动，真正有所改变，而且再进一步代之以属天的清洁、诚实和爱心。有一个祷告文这样讲，主啊，我将我的头脑献给你，从今以后我要思念你和上面的事，我绝不再容许任何污秽不洁净的思想留在我的脑子里。主啊，我将我的眼睛献给你，从今以后我要一直仰望你，凡你所不喜悦的事物书报我一概不看。主啊，我将我的耳朵献给你，从今以后我只要听你的声音和教诲，凡是一切的闲话或者污秽的言语我都不听。主啊，我将我的唇舌献给你，从今以后我愿意传你的信息，说造就人的话，凡是闲话或者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许从我的口中出来。主啊，我将我的心智献给你，求主将圣洁的爱充满在我的心里，使我能够爱神爱人，使我在任何事上不固执自己的意思，只拣选你的旨意。主啊，我将我的双手献给你，从今以后我愿意做主所托付我的事工，凡是主所不喜悦的事物我一概不摸。主啊，我将我的双脚献给你，从今以后我要走福音的道路，凡是主所不喜悦的地方，我不能荣耀主的场合我一概不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总而言之，就是随时随地都尊耶稣基督为主，随时随地让主自己来指挥引导我的心思意念，自然我们就能够获得这个新生命，而把这个属天也是圣洁的生活真正的活出来。 第三，这个新生命是充满了主的爱，也是爱人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命被他改变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这个新造的生命，也自然而然的会把这种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更加完全的流露表现出来。就像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所说的，所以你们既然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们，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有许多人人生的改变就是这种生命，这样的生命活活的见证。圣经里讲到有一个税吏叫撒该，聪明能干，可是呢，在另外一方面他是自私、欺骗、窝诈别人。但是在信主以后，当耶稣基督到他的家里去的时候，他就站着对主说：主啊，我要把我窝诈别人的钱还他。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窝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种爱，这种新生命的表现不仅仅是在物质方面，而更重要的是在心灵方面。而是像圣弗兰西斯的祷告一样的说，在有仇恨的地方撒仁爱的种子，在有伤害的地方撒原谅的种子，在有怀疑的地方撒信心的种子，在绝望的地方撒希望的种子，在黑暗的地方撒光明的种子，在悲伤的地方撒喜乐的种子。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只求被人安慰而能够去安慰人，不只求被人了解而去了解人，不只求被人爱能够真正的去爱人。这个新生命是这么样的神奇，过去靠自己我们不能够改变。谢谢。过去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但是当耶稣基督改造了我们的内心，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时候，就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属天的、圣洁的，也是满有主爱的生活。但是中国的成语说逆水行舟，怎么样，不进则退。虽然这个新生命本身是这样完美，但是对我们来说它也是一个继续成长的生命。像肉体的生命，尤其是在这个生命还幼小的时候，必须要接受喂养，不断的生长，才能够达到成长成熟的地步。这个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人类本来就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因为人类的堕落，与神隔离了，甚至也丧失了他的样式。所以除非我们重新获得这位创造者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永远不能够达到那完全的地步，我们内心的空虚也永远不能得到满足。感谢神，因为他不但是 愿意来住在我们心里，而且供给我们一条成长的道路。在初信主的时候，对不起，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像是一个婴孩的生命，是幼小、软弱、无知的。但是我们却有一样东西是非基督徒所没有的，就是生命，就是这个属灵、属天的生命。虽然在这个生命还幼小的时候，好像不能够把神的样式完全的表达出来，但是他却有一种潜在的能力，就是他能够生长，能够发展到一个最高的境界。是没有这样的生命，完全靠人为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在努力的人，所永远不能够达到的。已经获得这样生命的人，也永远不能够以此自满，而要不断的继续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接受属灵的操练，直到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什么？我们可以从第九节念起，说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是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这个成长的途径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渐渐长进。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扎根，不断的增长。正像人逐渐长大，他的知识也长进，人格也逐渐的完全，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只有从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逐渐的认识神，也会更加的像他。这个生命也是神所赏赐的生命，感谢主，因为这个生命是为全人类预备的，然而也有赖于人自己，每一位自己，您跟我，有赖于我们的选择和决定，才能够临到我们的人生。感谢神，因为这个恩典，这个生命不是单单给犹太人，而是给全人类的，不分是犹太人或者非犹太人，受隔离的或者是没受隔离的，有文化的或者没有文化的，自由人或者被奴役的人，神的救恩也就是主的生命，是为全人类所预备，也是赏赐给全人类的。这是按照神的旨意，接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和圣灵在人心里的感动所完成的。这完全是神主动的预备和赏赐，完全在乎他的恩典。然而我们也必须要真心的悔改，而且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然后才能够使这个历史上的事实成为我们每一位亲身的经验。正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神的恩典，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赏赐的。虽然这个救恩也就是这个生命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所赏赐的，然而信心当然也包括悔改，却是使神这个应许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不能够缺少的一环。这个生命是这样的完美，这样的奇妙，这是属天的， 圣洁的，也是充满主爱的生命。然而这不是理论，也不只是一个远景或者说意象，而就在我们真正觉知信靠神，为自己的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也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位亲身的经验。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今天起就立志做一个新造的人。也许您本来就是一个好人，本来就过着一个很高的道德生活，但是和耶稣基督比起来，你知道自己还差得很远，所以您需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许过去你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做好，可是常常要做的事没有力量去做，不要做的坏反而去做了，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冲突挣扎，常常心里没有平安，常常不能够胜过罪恶引诱的罪恶死亡的引诱试探。所以你需要信靠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许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也许你信主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你觉得自己属灵的生命还没有长大，或者在您的心里仍旧缺少这种属天的平安、喜乐、圣洁和爱心，所以你需要重新认罪悔改，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无论您的情形、您的感动、您的需要是什么，神都知道，他的恩典也是够你用的。巴不得您现在就直接到神面前来，把心里的话完全的告诉他，也决志从今天起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像保罗一样的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活在我的里面。那么你不但是自己可以经历到这种属天的平安、喜乐、圣洁和爱心，而且使许多您的家人、亲戚、朋友因为你的缘故、因为你的生活、因为你的见证而可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更大的恩典和福气。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我讲一句就请你跟我讲一句。主啊，我感谢你应许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承认我需要你，求主饶恕我的罪，现在就到我的心里来做我的救主，也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一起唱一首诗歌，在各位的诗本里面是第这个上面印的是456，不是465，是456首致耶稣来住在我心。希望我们一面唱一面思想里面的意思，真正是感觉到从耶稣基督来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就是有那么大的改变。要来感谢主，要赞美他，要来歌颂赞美。如果您心里真的有这样的感动，你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正是迎接耶稣基督来活在你的心里， 做你的救主，也是您生命的主宰。在我唱诗的时候，我希望您到前面来，表示你心里的祷告，表示你的决志，愿意这样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愿意在主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